进入今天晚上的暖文章。晚上好，全球未眠的男左女右们，欢迎来到今天晚上韩立和你分享暖文章，题目叫做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最近有刚毕业的小孩子问我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刚进职场的时候遇上工作上的难处了怎么办呢，等等等等的问题。这一刻我看见朋友圈里有人发了一条状态，说十年后你回头看今天这一刻，自己所遭遇的一切那都不叫事儿，真的。然后我给他回复说，哪里需要十年，一年的光景就足够让你感觉千山万水物是人非了。经历艰难，记住美好。最近跟一些老同学聊天，说起刚进职场第一年的感觉，想起那个时候自己去餐厅吃饭，也得先看看菜单的价位到底是个什么水平。有个男生说自己那一年连续一个月都在楼下的快餐店点一份麻婆豆腐，这样既可以下饭又省钱。或许你以为我要说的是一个逆袭的故事，可是我要说的如今这个状态是，这个男生如今依旧不是花钱大手大脚的人，他已经积攒了几年的工作经验跟人脉，如今遇上了很好的投资人，开始自己创业了。只是如今的他每次请我们吃饭的时候，已经不是需要像当年那样斤斤计较菜价的那个男孩了，也就是说他心里不慌了。回到前面那个刚毕业的小孩问我的问题，我本来一开始的回答是想告诉他说，你得熬，熬过去就好了。用我闺蜜的话来说，只要你没死掉，那就一定能过上好的生活。我还想用尼采那一句，那些没有消灭你的东西会使你变得更强大，来安慰这个小孩。但是想了一会儿，我就删掉了这刚打出来的一排字，然后我敲出了另外几个字送给他，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很多年前我看艺术人生里有一期采访了我最喜欢的奶茶刘若英，朱军问他，为什么你总能给人一种温和淡定不急不躁的感觉，难道你生活中遇上难题的时候你不会很气急败坏吗？刘若英的回答就是，那是因为我知道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很多人都知道刘若英在出道前曾经是她师父，就是著名音乐人陈升的助理。刘若英在唱片公司里几乎什么都要做，甚至要洗厕所。她跟另外一个助理两人一周洗厕所的分工是135和246，这另一个助理的名字叫金城武。往事回忆的意义在于，总是会让人记住的是美好的那一部分，至于其中的艰难也总会被岁月所弱化。这也是我跟很多长辈请教他们过去经历的时候，他们对于那些过往的苦与难大多时候都是一笑而过，因为他们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了。所以回到如今现实中的问题，作为一个非职场新鲜人，我能想起来的这三四年的工作感受也是美好多于不快乐的部分。但是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感悟到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以前总以为熬过这一段时光就会好起来了，这种观点有可能是错误的。一是没有人能给出一个答案，所谓好起来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二是这个熬过去的日子里，很多时候只是我们当下觉得困难重重，殊不知其实你所经历的也正是大部分人正在经历的一切。你能展现的只有行动和态度。 刚进职场的时候，我们要学习基本的职场规则，要尽快熟悉自己工作岗位上的必要技能。我敢说，我们大学里学的那些东西，基本上到了工作环境的时候，九成是用不上的。这个时候，一个人的学习能力跟领悟力就是最大的竞争力。当然，除此之外，更多的是我们心态上的调节。一件事情小到我该不该跟隔壁的同事打一声招呼，大到比如直系领导给我安排的事情跟公司的流程规则有冲突，这个时候我该怎么办？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时候你就像一个黑暗中独自摸索的孩子，没有家人，没有老师，没有师兄师姐可以问，周围一群陌生人面无表情地穿梭于办公室的走道里，就像电影里的快镜头，你身后的景象千变万化，飞速流转，你自己一个人孤独地停留在原地。我自己本身是个慢热的人，加上性格内向，所以职场第一年里我的状态就是很恍惚的。这种状态就是我自己会经常在座位上边干活边发呆，这时候周围的同事或者领导喊我的时候，我总是会很久才反应过来，然后哦一声，这个时候领导已经走远了。我赶紧问身边的同事求助，问刚才领导说了个什么事情，接下来于是赶紧处理各种事情。但是因为同事很多时候传达的不够准确，很多细节问题没有交代清楚，我不能去问领导，因为我刚刚回答的态度是我已经知道该怎么做这件事情了。于是我就懵里懵懂地把事情做完，结果想也知道肯定是各种退回来反复修改的。也是因为这样，很长一段时间内我差点得了抑郁症，因为觉得自己怎么做都不对。方案交上去领导没有回话， PPT 演示完了同事们的表情就是没有表情，做分享会的时候想把气氛搞得活泼一点，但是不知道怎么把握一个度。就是这种没有人给你反馈的状态，让我觉得自己是被冷落了。几年后我自己才慢慢摸索明白一点，作为一个职场新人，别人都是在静悄悄中观察你的所作所为的。你没有多少经验谈资，所以他们看到只是你的个别的表现、个性的表现跟基本的职业态度，而你表现出彩的那部分，即使他们欣赏你，但是也不会表现出极其热情欢喜的样子。他们不是你的父母，也不是你的恩师，他们没有必要鼓励你。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他们也不会因为你做的不对而用力批评你。这种不悲不喜的状态，或者就是所谓的职业成熟人吧。所以就是因为这种看似不被认可的状态，你会感觉自己一直做得不好，而且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才对。还有就是要只是坐在座位上干活也就算了，很多时候你是需要跟各种同事打交道的，他们没有好坏之分，他们只有跟你的磁场合与不合的感知。于是你觉得有时候很小的事情沟通起来很是吃力，哪怕就是申请个印章，哪怕就是填一个流程的申请表，一步步那个关卡让你觉得就像冒险游戏一样。只是这一场游戏里没有刺激好玩的那一部分，只剩下闯关的寸步难行了。每个人都在熬，但你要主动学。也是几年后我才明白这一点，那些你看上去吃力的部分，其实恰好就是维持职场有序进行的准则所在。正是这些你当年看起来死板麻烦密密麻麻的种种规章制度，才是一个新鲜职业人学习到东西最快的教材。因为这些准则都是一年年完善补充过来的，你熟悉的越快，适应的越快，你的焦虑感就更减少的多一些。很久以前我一直也都告诉自己说熬过了这一段时间就好了，但是我慢慢发现 熬这个字已经不能带给我力量了。我渐渐意识到，当我职业上开始有积累，我期待自己可以管理一个团队，接一个好的项目，这个过程中必然就涉及到很多我以前没有接触过的部分。而我也开始知道，那个坐在我对面办公室里的领导，他每天需要考虑整个部门的协调状况，那个每天早出晚归的 CEO， 他需要跟投资人说服各种前景跟趋势，他还需要面对各种错综的媒体关系。在那一秒钟，我突然间明白，有许多事情我要自己面对。创业比工作更委屈。我身边最近很多朋友都出来创业，以前我觉得这是一件很牛的事情，但时间长了，我也开始辩证地看待这些事情。那些有想法的、有思路、有策略的创业者，大部分都是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慢慢完善。而另一部分人，纯粹就是为了那一句所谓的再也不在公司里干的那么累了，就跑出来了。结果自己组建团队的时候发现，不是几百个难处，而是没有终点的难处。这个世界不会因为你是一个打工的就让你的苦多一些，也不会等你成为一个老板的时候你的牛就会多一些。那些纳斯达克敲钟背后的苦苦的事情，是媒体包装出来的幻象里永远不会写出来的。在我的判断原则里，他就属于那一类理智型的创业者。这种人即使在创业路上走不下去了，角色换成一个职业人，他也不会糟糕到哪里去的。我每隔的一段时间都会去想我身边的人，他们在做什么。我想不奢求极致，只需慢慢变好，我们都会变得更好。当然，如果这条路上如果有人与你同心，那么这份委屈可能会变得少一些，淡一些。同样的道理，这些过来人，以及或许我有一丁点资格作为另一拨人的身份来对你说的，就是没有一种工作是不委屈的。明白了这一点，或许我们对所谓会好起来的期盼不再是一种极致的追求，要马上呈现物化的东西，或许就是一种潜移默化的进步跟慢慢变好。毕竟无论在什么样的岁月里，成长这件事情都是我们灵魂里一辈子的课题。没有谁比谁轻松如意，不过是用着自己的努力把自己当下一个难题去处理掉，不过是在错误中积攒经验，让自己下一次决定多一点胜算罢了。所以如果你正在苦苦挣扎，你要告诉自己去成长，去面对，去解决所有的问题。主动总好过被动。
偶然与巧合之间，我们的选择会不会改变了时间，改变某一个人，让历史重演，眼看忘了告别的蝴蝶正努力在飞，当初不知道星星和烛火谁会先熄灭。若美丽的一切总是看起来遥远，亲爱的别悲伤，幸福不在雪花之间发出的声音，会不会 世界。